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一起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带领我们经过了创世纪，我们进入了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单元。主，愿你再一次吸引我们每一个人，印证你的话语，我们愿意跟随你，走在你妥拉的光中。主，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读这段妥拉的过程，今天的讲台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告诉我们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是讲的能够明白，是听的能够知道。主，求你再一次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进入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单元，佩古代。这个单元呢，是从出埃及记的第38章21节，一直到末了40章的38节。阿哈塔拉是在历史书列王记上第7章51节到第8章第21节。新约的部分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6到第17节，及希伯来书第13章第10节。这是出埃及记是梦的最后一个周间妥拉的单元，我们要出埃及了。本周的妥拉在不是闰年的时候与上周的妥拉是一同阅读的，今年我们是闰年，所以单独的成为了本周的周间妥拉。我们到达了见会幕的最终时刻，佩古代，包括了第一个盘点建材会幕使用的金银铜和所有的材料，第二个是祭司在服侍的时候他们所要穿的服装，第三是会幕树立的指定时间和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而这周所盘点的，一如一开始指出的，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的物件总数，有关于金银铜铁这些建造会幕所需要的，前面我们都一起读过了。盘点的人就如同现今我们说管钱的人，通常是可以信赖的人，是神信赖的人。在利未记第12章第7节说到，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而另外就是这一次的盘点是由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是亲自用手盘点的。犹太圣贤有一个教导，他说盘点奉献箱的这些盘点的人是不能够穿斗篷、鞋子、凉鞋或是 tefillin， 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藏钱的东西进入这个盘点的地方，以免当他变穷的时候，人们可能说哦，他可能在那里犯了罪，使神的愤怒临到他，让他变成穷。如果他变富的，那么人们就可能会说他是因为窃取而变得富有。因为一个人有责任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一样是不受指责的，就如民数记也所说的，对神和以色列要无可指摘。而会幕服侍的祭司跟大祭司都有规定的穿着，祭司有四件，大祭司呢除了祭司身上还要加上另外四件，一共是八件。大祭司所多出来的有以弗德、胸牌、蓝色的外套，还有圣冠上的牌。而这些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希伯来书第6章第20节 告诉我们，做先锋的耶稣啊，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成为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在希伯来书上有很多的说法，就像七章第二十二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啊。那么我们就需要注意了，耶稣啊是大祭司，那么大祭司身上的衣服就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来了解。大祭司所穿戴的圣殿服饰的执裁和颜色都指向了耶稣啊，弥赛亚，那个受膏者，是神的大祭司。白色的是细麻衣，代表圣洁。细麻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非常有趣的是，在希伯来文中，细麻这一词与分离、分别是同一个字根。耶稣啊，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我们也必须要与世界分别。圣洁和与世界分别都是耶稣啊生命的完美象征，也都适用于我们所有的耶稣啊的跟随者。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当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兵丁既然将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所以耶稣啊穿的是一件无缝的长袍，在某一个程度上面，事实上它是与祭司身上所穿的一样。在路加和约翰福音，我们也读到了耶稣啊被取下来的时候，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面。当耶稣啊被审问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三节说到，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第六十四节，耶稣啊就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六十五节，大祭司就撕开了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六十六节，判了耶稣啊的罪，他是该死的。或许你认为这个经文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也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但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是神所赐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大祭司的衣服都和我们的耶稣啊有关，在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有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而这个大祭司在当时，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的这个动作，正在使自己失去了大祭司身份。他取消了自己担任大祭司的资格，为什么？从神的角度来看，只能有一位大祭司，那就是耶稣啊。耶稣啊，是在这一场错误的审判被定罪的那一位。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神所规定的大祭司，他身上的衣服。第一个，以弗德，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的。许多的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是一个围裙式的衣服。以弗德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束缚，他将胸牌固定在适当的位置。而大祭司身上的以弗德是把金子锤成了薄片，然后把它剪出来，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 这是大祭司的衣服上非常独特。而我们知道金代表荣耀，这是神的属性。那么着出两块玛瑙镶在金槽上面，仿佛刻图画，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来雕刻，预表耶稣啊将属他的子民扛在肩上。我们知道肩膀是力量的象征，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它指的是耶稣啊在为他的子民代求时肩负着他们的重任。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第34节说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基督耶稣，耶稣啊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或者是说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现在也替我们祈求。就是耶稣啊升上天之后，他成为为我们祈求的那个中保。在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而且他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们耶稣啊，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将我们的罪买赎了。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羊群中的，我们是他羊圈中的羊。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说到，耶稣啊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找着了，第5节说到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扛在肩上回到家里。第6节，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起欢喜吧。所以当耶稣啊将那个找到的羊放在肩上的那一刻起，到那受祝福的日子，当他聚集自己的羊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力量带领着他们。耶稣啊是好牧人，他甚至为了羊舍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红玛瑙上刻着以色列，就是雅各儿子的名字，这些名字被刻在上面是不可磨灭的，也无法被抹去的。在耶稣啊里，我们是蒙福的，是 Shalom， 是平安的。细麻做的以弗得，如果是大祭司专用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大卫他可以穿上以弗得呢？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说到，亚玛利人攻破了喜格拉，掳走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他也掳走了大卫的两个妻子。大卫就对亚希米勒的儿子，就是祭司亚比亚说，请你将以弗得拿来。亚比亚就将以弗得拿到大卫的面前，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所以从这个经文来看，我们似乎看到以弗得是求问神的一个工具。历代志上第15章第27节，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唱歌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大卫表明了既是王室的成员，他是王，而且他也是祭司，这预表着祭司王国的祭司。第2件是胸牌，大祭司所穿的8件祭司服中最显眼的一件，和以弗得一样的做法，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的。胸牌它是一个四方形，叠为两层，这一层是一个虎口，另外一个宽也是一个虎口，上面有镶着4行的宝石。第一行我们知道是 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还有碧玉。这些宝石都镶在金槽里面，有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而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第十节，只明确地说，在以弗德的肩带上面有两块红玛瑙，上面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个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至于胸牌上面的十二颗宝石代表哪个支派，在妥拉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就有许多的说法和解释。例如他们说红宝石是流便支派，因为流便与他的父亲的妾毗拉玷污了父亲的床而犯罪，而红宝石的红色代表流便对自己的罪行而感到羞耻，而红玉说的是利未支派，他们致力于将神的律例典章交给他们的弟兄，红玉的灿烂象征着妥拉的属灵光芒。绿宝石代表了犹大支派，绿色让人想起犹大苍白的面容，当时他的父亲怀疑他谋杀了约瑟，所以他的面容就出现了苍白的绿色。后来当雅各看到犹大为了要救便雅悯，他就称赞他那个绿色宝石的光芒，就代表了犹大闪亮的脸。而蓝宝石说的是以撒迦，以撒迦支派因在他研究妥拉方面有伟大而闻名，因此他与蓝宝石有不可分的关联。而红玛瑙，玛瑙的希伯来语，它的名称是 Shaham， 也可以重新排列成为 Hashem。 我们都知道当犹太人他们不太敢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那个名字 Hashem 是指神，这预表的约瑟在波提法家中获得了神圣的成功。而金刚石如广泛分布的矿石一样，加德支派人数众多，代表了金刚石。而水苍玉，我知道西缅支派与摩押米甸的女儿起了淫乱，使他们的脸色变得成绿色的苍白，好像水苍玉一样。碧玉说的是便雅悯支派，当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为奴隶后，当时不在场的便雅悯就考虑是否要向他的父亲雅各透露他哥哥被卖的消息。这种内在对话反映在碧玉的众多颜色中间。虽然以色列圣贤有许多的说法，但我们只知道这十二个宝石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是神晓谕摩西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在以西结书中看到宝石，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三节说到，人子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同样的，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中说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城里，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第十二节说到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三节，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第十四节，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 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看到第十九节说到，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决断的胸牌里面放着的是乌灵和土灵。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说到，大祭司透过乌灵和土灵以及胸牌上的宝石，以下列的方式他可以接受到神的信息。也就是说，大祭司站在烛台前，一手拿着乌灵，一手拿着土灵。当光从乌灵和土灵反射到胸甲的宝石上的时候，这道光提供了多达24种的组合。那么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字母有22个字母，因此光可以产生一连串的字母。当神从约柜上方的荣耀的云柱呼气的时候，幔子就会移动，好像让微风吹动着烛台上的火焰，改变了光线照射到乌明和土明上的方向角度，然后再照射到胸牌上面。因此神能够直接，甚至我们说没有办法听见与大祭司沟通，并且能够回答各样的问题。犹太圣贤说，这是一种类似的方法来接受来自神的信息。尽管这些描述似乎不太具体，但是这些推测事实上是非常有趣的。就像以斯拉记第二章63节，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灵决疑的祭司兴起来。这段经文似乎表明，在巴比伦人毁灭圣殿之后，祭司他们能够利用乌灵和土灵向神直接的求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祭司就能够在没有烛台、没有胸牌或在荣耀的云柱下使用乌灵和土灵。这个值得我们来深思。从中文的版本来看，这些宝石的名字有着稍许的不同，但是当我比对大祭司所带的胸牌和启示录的宝石，我发现了希伯来文他们竟然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有一些宝石似乎已经绝迹了，但将来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根基将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而第三个大祭司所穿的是蓝色的外袍，以弗德的外袍，它的颜色全部都是蓝色的。蓝色是耶稣啊，他的神性，他也是恩典的颜色。不像以弗德和胸牌那样它有很多的颜色，但是它的袍上留着一个领口，口的周围可以织出领边来，仿佛好像穿盔甲一样的领口啊，避免它会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石榴。我们都知道石榴是应许之地的果实，就如窥探应许地的探子，当他们肩上扛着带回来了巨大的葡萄，正如民数记第13章23节也提到了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我们知道那是那片土地丰盛的物产的一个标志。但最常被提到的石榴是在雅各书。我们看雅各书第4章第3节，他说，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第4章13节，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 用石榴制成的香酒，所以石榴事实上是象征着爱情的果实。圣殿门口的石榴显示神的殿是他与他的心腹会面的地方。祭司的长袍上装饰着石榴，因为他代表心腹，他穿着好像新娘服，他在那里在为以色列神圣丈夫的家中来服务。所以大祭司袍上所钉的石榴就是神爱的标志，还有用金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两颗石榴中间。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大祭司的外袍带的铃铛，它是用来吓跑任何在至圣所中间服役的圣天使。显然好像神不希望那里的任何天使能够来批评大祭司当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动作。另外有一个传统说，使用铃铛以便以色列人记得为他们服务的祭司来祷告。在出埃及记第28章35节也说到，亚伦公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所以响声代表这个祭司进出至圣所所发出来的声音，那么在响声中间提醒祭司要在身心灵上面都要成为圣洁。金铃铛走路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可以听得到，但是石榴果子却无声无息。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说的，我们的言语和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为应该是一致的。金铃铛的本质必须是圣洁和属天的，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口中没有任何恶毒的言语。这些恶毒的言语 Rashon Hara 甚至能够成为鞭打别人内心的一个工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口舌，不出任何恶毒的言语，以免我们用言语鞭打了我们的弟兄姐妹。而石榴的品格和属灵必须是公义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第5章22-23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耶稣啊，向我们展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因为他在行为和属灵都有大大的能力。记得当耶稣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复活，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他们遇见了耶稣啊。当时他们正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啊，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他们不认识耶稣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路加福音24章19节，耶稣啊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都有大能。第四个，大祭司身上金金做的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我们知道额头代表了一个人的思想或他们所关注的事物，以及他们所爱或是渴望的事物。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大祭司的额头上面带着一块刻着金金的牌， 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不但让大祭司他在服侍，在圣殿服侍的时候要常常谨遵尊主为大，而对于我们是要提醒我们分别为圣，遵行神的话语，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以及用金金的圣冠牌提醒我们，如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并且成为耶稣啊信徒，我们需要知道，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耶稣啊基督，并在基督里得到更新。我们的心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金冠牌上有神的名字，就像那热恋中间的人，他们常常会想用金子或是珠宝任何的形式将他心爱的人名字刻在上面，同样的，神将他的所有权和爱的印记放在他心爱的圣徒额头上面，在末后的日子成为保护，如同启示录第九章第四节说到，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到了末后，在额头上面没有神印记的人就危险了。这些有神印记的人是神的祭司，而启示录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并那诚实作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的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耶稣啊，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他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因耶稣啊用他自己的宝血使我们脱离的罪恶，因着他的宝血使我们成为父神国中的子民，成为父神的祭司。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也说到，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在启示录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告诉我们，警戒我们。二十章第六节，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但是魔鬼他也同样的比照了，他伪造了是兽的印记，他将被写在末世许多背逆神的人的额头上面有兽的印记。启示录十三章第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这是受的印记。第十四章第九节同样的说到，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头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到了启示十九章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同样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所以当额头上面刻着兽的印记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已经告诉我们了，是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而有的神的印记的是受到保护的，是安全的，是平安的，是 shalom 的。所以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如此巨细靡遗的来说明，但是那是几千年前的记载了，与现今的你我有什么关系呢？但若说大祭司的荣耀服饰指向了我们的耶稣啊，那么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非常注意啊，小心要来看。白色我们知道代表的是耶稣啊的公义和人性，蓝色代表他的神性，而朱红色代表他的血，他的救赎，紫色代表他的王权。而身上以弗德带子镶两块红玛瑙，胸牌铃铛和圣冠上的牌都加上了金。我们知道金代表耶稣啊作为我们大祭司的神圣天上的事工和他宝贵的品格，黄金是最珍贵的和最受追捧的金属，它具有不同于任何其他金属的独特的特性，这使得它特别容易加工，并且具有耐腐蚀和塑造的能力。这又谈到了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啊的事工和品格，他是为我们代求的那一位，我们的君王，公义的日头，以及行在完全的爱 shalom 平安中的那一位。就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感谢主，我们的耶稣啊，他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公义日头可以医治我们各样的疾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着的平安 shalom。 将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十二块石头佩戴在他的胸前，显示着耶稣啊对他子民永恒的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都耳熟能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的额头上面都刻有神的印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这是在逾越节以前，耶稣啊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时刻到了，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啊爱我们到底，所以他愿意为我们舍命，留下了宝血，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他说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他要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话语，那么我们就是一家人。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遵行天父旨意，遵行他的话，就是天父早早将他的话给了我们，在西乃山上他就颁布了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妥拉，也就是常说的律例典章。那么天父当你遵行的时候，天父就爱你爱到底。而身为祭司的我们蒙了恩， 就得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而因信神的话，遵行他的话，就使我们因信称义。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二节，耶稣啊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二十三，那些成为祭司的人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二十四，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远不更换。二十五，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感谢神将耶稣啊赐给我们，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你为我在代求。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任何邪恶，没有玷污，甚至他远远的远离了罪人。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就像耶稣啊，断气之前，最后的一句话，他说：“成了。”他已经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买赎了我们，这件事情成了。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耶稣啊为大祭司，乃是成全一直到永远。而我们今天在明白自己身份，那么祭司的职任就相对的重要。祭司的指导说明书立位记，就是我们下一本要进入的妥拉。弟兄姐妹，你准备好出埃及了吗？你准备好要进入命定指导书了吗？让我们一起站立，彼此加油。 Hazak Hazak Veni Hazak， 让我们一起彼此来加油。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坚强坚强，愿我们更坚强再坚强。我们要一起进入立位记。当我们检视到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结尾，也就是我们在每一卷书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都会说出来这句话 Hazak Hazak Veni Hazak 的时候，让我们有更深的理解。创世纪是以约瑟的死作为结束，而出埃及记以荣耀的云彩停在新王宫的会幕上面而结束，这都是将未完成的使命交托给下一代。当约瑟去世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将展开，与神跟列祖所立的圣约以救赎的方式，却是在许多年以后实现。同样的，出埃及记的叙述以刚建造完的会幕来结束，但会幕的使用并没有发生，它不仅没有被使用，而且还作为最终的神的殿宇多年后建造的圣殿的蓝图。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认为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啊。每一本书的高潮都告诉我们，不，没有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实现自己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期待。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就像希伯来书说的，当亚伯拉罕因信，当他蒙召的时候，他就遵着神的话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甚至他没有看到神应许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这个应许，这个任务是持续的，是代代相传的。我们仍然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以最大的精力和力量来实现我们目标， 来实现神给我们的目标。这可能是这句话最深层的意义。首先我们宣布哈扎克哈扎克，坚强坚强，让我们每一个人确保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即使知道我们不会完成每一个目标，但确信神的应许他永远不落空。过好我们的这一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行在神话语的祝福当中，行在神的妥拉当中，行在神的光中。这是一个精彩的人生，与主同行，好的无比。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阿比路沙巴沙曼尼，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赐给了我们一个大祭司，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来代求。主我们走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走在你的祝福当中，我们知道你所应许的必然会成就，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整本圣经就必然会实现。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额头上有你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末世我们不会受任何的损害，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家中的祭司。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更加的坚强，继续的努力行在妥拉中间，不管世间对我们的看法是如何，但我确信在神里面我们是活着精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遵行你的话语，成为你深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